以下是正道时间，今日的讲题是遵行主道的祝福，请 YY 师母。
好，平安弟兄姊妹，系咁啊，好感恩啦！今日又可以咧，继续喺度嚟到去为主嚟到去正道，让我哋一齐低头有个祈祷啊！天上嘅爸爸，我哋感恩，因为我哋能够认识你是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当我们同你来到去连结的时候，你好愿我们真的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求主你用今天的经文来到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内心，以致我们真的能够遵主而行，蒙得你的福祝福。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看到个题目呢就很直接的，就讲遵行主道的祝福。但其实呢，整个今天的圣经的事件，照道理呢就应该是没有遵行主道失去的祝福。但是我想用一个呢，好像我们小朋友看那些的预言一样，不过你知道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经，听的是神的说话，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德育故事那么简单，是超越一个德育的故事。但里面所讲的内容是好像一个德育故事那样，是我们一生受用的，好像龟兔赛跑，你知道他叫我们是不好骄傲，这个是正宗的。麻烦你上翻去落下一张睇翻头先嗰张嘅下一张得噶啦。唔该。所以今日我哋会记得呢个嘅题目，从一个没有遵行主道嘅失去的祝福来到去警戒我们，以致我们一生去学习，就是要遵行主道，以致我们能够蒙福。我们来到去进入经文，来到看今天那个的圣经里面这个的事件，或者可不可以换一换电。好，我们一起来到去诵读这个的经文，我们尝试咧嚟到去由第一节读到去第十节，好嘛？预备起，看啊，有一个神人遵照耶和华的话，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和华安静。神人遵照耶和华的话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在你上边烧香的丘坛祭司宰杀在你上边，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当日神人切过预兆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看啊，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倒出来。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却萎缩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倒出来，正如神人遵照耶和华的话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向耶和华你的神恳求恩惠，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向耶和华恳求，王的手就复原了，如平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给我回宫，让你恢复心灵，我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一半的王宫给我，我也不跟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你去的原路回来。於是神人從別的路回去，不從他到伯特利來的原路回去。你見到呢，我在這裡的分題裡面呢，第一個的標題由這裡的第一節去到跟住下來整個的十七節都是講呢一位的神仆怎樣遵行神的說話、神的吩咐。我們見到他來到這裡呢個任務來到完成，不過這個任務是什麼？他指著那個壇來到去講，其實他是宣告神的審判，而這個的審判當然不是個壇會出現的，就是一個的裂開、一個的毀滅、一個這樣的，還有不合格的祭司會被焚燒在上面。但是這個的提示或者這個的警告呢，是其實是針對回這一位的王，這一位的新王耶羅波安。我們來到看埋11-17節先，下預備繼續。有一個老先知住在伯利恆伯特利，他的儿子来把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做的一切事和他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他的儿子都看到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吩咐儿子说，你们为我备路。他们备好了路，他就骑上去追神人，遇见神人坐在橡树底下，就对他说，你是不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他说，是我。老先知对他说，请你跟我一起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能跟你回去与你同行，也不能在这地方跟你一起吃喝吞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吩咐我说，你在这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好，来到这里1-17節一路都是讲这一位的神人，这个是神的仆人，亦都是先知的另外一个的称呼。他是一个的跨境的先知，他是犹大的南国来到这个的北国，发出一个呢这一位的王呢，是正正是北国的第一任的皇帝。而他宣告了一个这么严厉的宣告之后呢，他亦都给一个的预兆，而这个的预兆就在即时来到去得着应验。我们见到这个的新王去拒绝，指住想捉拿这个的神仆，不过神帮助这个的仆人，以致王的手就被枯萎，不能够弯曲。这个的王拒绝了上帝的提示，拒绝了上帝严厉的宣告，去反抗，去拒绝，但是神仍然去帮助他，医治他，应神仆的腰的祈祷，让他的手来到去恢复。跟住呢，神人原来仲有第二个神对他的吩咐，就是讲呢，他不能够留在那里，这个伯特利这个的地方来到去食同喝，他要踏上他的归途。至于第三个，我们叫第三个的主角啦，即是有神仆，有耶罗波安。来到这位的老先知呢，他听到成件的事情来到去复述给他知的时候，所以他包括神人的宣告，包括这个的预兆，他都能够知道那个的全部，回去屋企来到去吃饭。不过这个的神仆，这个的神人在那个时候仍然是坚持说什么？我要遵行神的吩咐。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很明显你会，如果你数，你真的细心来到数呢，关于神的话、神的吩咐呢，足足有五次那么多。讲到他怎样遵行神的吩咐，来到去顺服神的吩咐，这些都是神所颁布的吩咐。但我们呢，尝试来到回转头一点来看这个耶罗波安为什么会有这件事件的经历的呢？其实早在第十一章，即是说 在这个十三章之前的十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原来神是藉着先知亚希亚来到去应承过这个耶罗波安给十个支派他，就是今天，就是当时他所管治的北国，而这件事也是这样来到去成就了。但是当时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所罗门，所罗门他的妃嫔所引入的很多的拜偶像的事件，神对他的审判就是因为他指出所罗门的对耶和华的离弃，所以得着这十个的支派。但可惜耶罗波安心里恐惧，他怕什么？他怕呢，就是因为刚刚那个时间，就是每年以色列人要回去圣殿里面去过节了。当他见到很多以色列人回去过节之后，他就想了，他们会不会回去归回去大卫里面呢？然后他们会不会杀我呢？当他一惊的时候，弊了，他就开始做错事了。他铸造了两个的金牛犊，一个就摆了在伯特利，即是刚才我们讲的地方，就是去献祭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摆了在最北，一个最南一个最北。他以为这样可以防止他的百姓和子民呢投靠回去犹大国。但是他忘记了神对他的应许，就是将这十个国给他来到去管治。他更加就是会建立幽坛，和立不属于利未人的百姓来为祭司，这些都是全部制定这个的节期。本来他们的节期是在七月，他就制定了在八月，这些全部的情况都是违反了神的吩咐。但是这个的吩咐其实早在刚才我们见到他在先知那个手里面去得到这个的得十个支派，神的赐给他这个给他来到去管治的时候，已经跟着有一个的很清晰的吩咐。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个王上的十一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啦。我选你，使你照你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成为以色列的王。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赐给你。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的耶罗波安，这个北国的新王，其实他一早已经领受得很清楚神对他的吩咐，神对他的赏赐，以及和神对他的要求。可惜他就是因为害怕，没有来到去违反了第一十诫里面的第一诫，他为神做一个的形象。因为他那个的金牛犊，我们知道呢，他说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那个，其实这一句正正就在出埃及记出现过，就是当时一个很大的祸患，他们呢将神变成一个有形象的东西来到去敬拜。但是可惜耶罗波安今天没有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他再犯同一个的教训。但是我们知道呢，你见到我的分题呢，虽然第一个的标题讲得很清楚，这个的神人遵行神的吩咐，亦都很豪气，是吧，这样离开这个的伯特利。他说，皇帝，就算你给半个皇宫我，我都不会留下跟你吃饭。好豪气的，走的时候好光荣。他完成了这个的任务，深知老先知再来到去找他的时候，邀请他的时候，他的意识仍然是很清醒，我要遵行神的吩咐，我不会在伯特利饮和吃的。那为什么来到第二个的分题讲他违背神的吩咐呢？我用第一个的分题讲的神仆和第二个分题讲的神人，其实是讲的同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到去看下一段的 经文。我哋咧今次咧由十八节，我哋一路读读到去25节。预备起，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遵照耶和华的话对我说：你去带他一同回你的家，给他吃饭喝水。老先知在欺骗他。于是神人跟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他们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同犹大来的神人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指示，不遵水的地方吃了饭喝了水，因此你的尸体必不得葬在你祖先的坟墓里。神人吃喝完了，老先知为他带回来的先知备路，神人就去了。在路上有只狮子遇见他，把他咬死，他的尸体倒在路上，驴站在尸体旁边，狮子也站在尸体旁边。看啊，有人经过，看见尸体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体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好遗憾地，他受到老先知的欺骗，可能他一见到这个是跟他一样是一位的先知，他的说话他很快就相信。不过另外一个的你可以一个提出的问题就是，其实在他坐席的时候，神的说话，神的宣告又再临到，又再跟他说，但是为什么好像他没有任何的疑问，跟着就说他什么吃完那餐饭。这个是一个我们看经文里面得不到更多的解释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到再读下去26-32节。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了，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指示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撕裂他，咬死他，正如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吩咐他儿子说：你们为我备路。他们就备了路。他去了，发现神人的尸体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体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体，也没有撕裂驴。那老先知把为他哀哭，为他安葬。老先知把尸体葬在自己的墓里，为他哀哭说：哀哉，我的弟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你们要把我葬在神人所葬的坟里，使我的肢骨在他的尸骨旁边，因为他遵照耶和华的话，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丘坛神殿所宣告的话，必定应验。好长的一段的圣经的事件，这个的事件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重复又重复呢？你见他描述那个的神人的死亡，是不是？那个独特就是他被狮子咬死，然后狮子没有继续撕裂这个的尸体，然后驴又站在那个坐在即是在那个尸体的旁边，是一幅没有可能会出现的图画来的。你知道狮子是食人的嘛，它不食人它都会食驴的嘛，但是呢竟然一个的狮子坐了在那个尸体，它只是将它咬死，而没有呢去继续去食这个的人。而这个整件事呢是神的安排。我们刚才看的18-32节，我们知道呢老先知是欺骗，还有另一个的矛盾，就是他这里欺骗他，不过他后面又为他举哀。 去到第29到30節呢，他就又為這個的神人來到去舉哀，甚至呢讓他可以將他的屍體安葬在自己本來屬於自己的墳墓裏面。而他神對這個神仆，這個的神人，從猶大上來這個的神人，向耶罗波安宣告神审判的这个的神人，他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时候，他留了在这个伯特利的地方吃和喝的时候，神宣告他的审判就是客死而乡。这个是一个即不光彩的死亡来的，是一个违背神的命令以致得到的结果。所以刚才我一开始的就说这个的就是这样在神的宣告下面客死而乡。离不有两段的经文呢，初初是从一个好像第三者的角度去讲他怎样来到应验这个的宣告，狮子怎样咬死他。26到28节，即是刚才我读的那节呢，又是他怎样来到用老先知的第一身来到去看见整个的事件重复又重复。如果你小朋友听到这些的故事呢，可能已经瞌眼瞓了。但是呢，为什么神要在这里重复又重复呢？他告诉我们，想我们留心些什么呢？其实这一段和上一段都是一样。如果你要细数关于遵行神的说话，同样都是有五次那么多，都是重复又重复。虽然短短的经文你见到不断重复，就是怎样来到去遵行神的说话。而在这一段里面呢，老先知对这个的尸体的评语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去分辨先知所讲的预言的真假，以致当他来到去测试，来到去看这个的神人。因为你记得刚才他讲就是他们的儿子从这个的当日在场看着这个神人怎样向坛来到去作出这个宣告的时候，他将这一切都话了给完整个的版本。他知道呢，甚至连他不能够留在伯特利吃东西和饮水都知道。而这位的老先知就是这样来到去测试这个神人所宣告的真伪，以致他就要做一个的测试。如果他违反神的命令，他得到神的刑罚的时候，那即是他所说的东西是真的，是真的会发生的，同埋是真的会，他的预言是真确的。他是一个的真先知，不过可惜他受欺骗。但这个的欺骗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很信任这位的老先知。这个老先知说，我跟你一样的，有天使来到向我。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个老先知是欺骗了这个的神人。但是在这个欺骗里面，其实神人是有责任自己去再考核，就正如这个的老先知一样，他也都要提出一个的反问。因为从我们的认识里面，我相信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神是不是会出尔反尔的呢？神讲的东西是不是会跟他之前讲的东西有不同的呢？我们坚信上帝的说话，当我们遇到有两个不同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验证哪个才是神的说话呢？似乎神的仆人就没有做到这一步。但是呢，你又会很奇怪，当他们坐席的时候，坐在个筵席的时候，神的说话真真确确临到这位的老先知了，也都跟他讲了他违反了神的命令，他有这样的结局。但是奇妙就在这里，你见到神人呢，没有任何的悔改，没有任何的离开，就得到神的所宣告的报应。我们可能从故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没有解释的地方，不过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我哋睇紧嘅系圣经，所以里边所讲嘅咧，帮我哋去明白嘅系透过呢个嘅神人，其实佢要用呢个嘅神人嘅例子，佢冇遵行神嘅说话而得到嘅吓死异乡呢一个嘅审判，其实佢系要提示耶罗波安呢一个嘅新王，佢将佢两个嚟到摆平衡喺我哋嘅前边。如果耶罗波安到最后老先知这个的事件怎样来到安葬这个的神人，其实神是再一次来到去提醒他，他所做的说话，他要知道这个是真先知，他所这个真先知所指着坛的宣告是会应验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呢对耶罗波安很大的提醒。我都喺度即系反复思量，我啊一个好遵行神吩咐嘅人，但系佢受咗欺骗。冇错，我哋的确系要为我哋听到嘅嘢，我哋要去承担我哋嘅责任嘅吓。不过我哋有啲亦都要知道，我哋承担责任都系咩啊？按我哋嗰个嘅认知。按我哋嗰个嘅能力，系嘛？我哋唔会对一个嘅小朋友要求过于佢能够承担嘅责任。我哋对一个嘅初信嘅人，佢对圣经未认好了解，或者佢对整个嘅信仰未能好了解嘅时候，我哋对佢嗰个嘅责任嘅要求同冇分别嘅。但系无论如何，我哋都知道人点样嚟到去为佢所听同佢所行嘅嘢嚟到去。负这个的负上这个的责任的承担是需要的，同埋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同埋我们都很坦白，在圣经里面，在圣经的人物里面，其实有很多真的即是无辜的死亡去成就神的计划。更何况这个是因为他的违背，但在这个违背下面有没有神的一个的计划在当中呢？我们 没有得到很多更多的资料，我也 不想在这里去妄自来到去猜测，但是我们见的无论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使提反，他为主来到去殉道，很多嘅無辜嘅我哋喺歷史裏邊見到好多嘅宣教士，佢宣教本來係一個嘅好意，不過可能佢最後係葬身喺佢宣教嗰個嘅地方，可能係一啲唔係我哋希望見到遇到嘅事情。神用呢一個神人嘅死亡對耶羅波安嘅提示，其實你記得早喺佢再之前。这个的先知是不是之前已经说了，你得到这个的十个的支派成为新王是神的心意，是你要按着神的计划而行。但是今天你没有跟着神的计划的时候，神差派神人来到去向他来到去提醒。所以来到最后的第三点呢，为什么我会用了一个叫做坚持到底的代价呢？当我来到去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值得给我们来到去反省的一个的留心的地方，就是神人他本来是可以通过这个神的测试的，是吧？他可以坚持。你知道呢，这个老先知去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坐了在树下，似乎是身体的疲累，似乎是疲倦，而他被邀请的是命令的。不过老先知的一句，我都是先知来的，我得到一个神的即是天使跟我讲神的说话，所以你要这样这样。但是他没有在这里来到做一个的考证，这里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有阵时听人的声音过于听神的声音？有没有神人的声音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下面，神的声音被遗忘了？或者我们太信任 一啲好似喺屬靈上邊係我哋嘅前人，或因為佢用呢度老先知嚟到去形容呢一位嘅先知，而忘記咗我哋其實係要打開聖經，按住神嘅吩咐，呢一個就係最重要嘅指標。其中一個喺成個嘅事件裏邊，我哋另外一個重要嘅，除咗係神嘅説話，就係嗰個道路啊。而呢個嘅神人走嘅回頭路，當佢疲倦嘅時候，咁係咪佢已經行到去一半咧？嗱，你記得神俾佢嘅吩咐就係咩？佢唔可以用原路嚟到去翻轉頭啊！通常你知道由南國上北國有一啲比較叫做即係大眾嘅路線，通常嗰啲嘅路線都係比較直接嘅，比較短或者直接。当你到去完成任务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他不能吃不能喝，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不能吃不能喝，所以当他回程的时候，他感觉到疲累是很正常的，无可厚非，他坐下来到去休息啊。通常你就想想你自己行山了，是不是都是通常去到这么上下咦累了，或者通常你会问喂你不知道有多久路程的，你会问你累了，他真的疲累了，他要坐下。而他的考量就是他要坚持他身体的疲累向前行到犹大国，以致他真的能够百分百地遵守神的说话，还是他这个时候选择体贴自己饥饿疲累的肉体，以致去选择去吃喝呢？但是你知道，当他决定去迁就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所走的回头路，就是当他如果神的宣告再发出，即是他到了那个神人的家的时候，他那阵时真是走和不走，可能都死。他吃又死，不吃都会饿死，因为他选择了走这条回头路的时候，如果当他那一刻的拒绝，他已经我们已经看到他坐下，可能是身体那个疲累，他继续再用相同的力气再向前行，回去犹大的时候，可能他真的都知道自己即完成不到，所以他吃又是死，不吃又是死。不过他没有想过神用他这个死亡再次来到去提示耶罗波安，他要承担自己没有去考核这个老先知所讲的说话就信任了，而他去看到自己肉体那个的需要，他没有在这里来到去坚持下去，没错，的确可能是很辛苦的，不过他若果能够去坚持的时候，他所有的他得到的代价就是蒙神祝福。但我们来到去看这段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来到看的时候，好像很伤感，是吧？一个的遵行神说话的神人，让我们来到去看几段的经文，来到去帮助我们继续明白这个的事件的后续是怎样的。来到列王记上的13章33到34节，即是刚刚跟随着这个的事件之后的，他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然不离开他的恶道，立平民百姓为幽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幽坛的祭司。这是使耶罗波安的家陷入罪里，甚至他的家被剪除，从地面上消灭了。耶罗波安一次又一次违反神的劝诫，神的提醒，来到这一刻要继续去坚持他所摆设的两个的金牛犊，叫百姓来到去敬拜，立一些呢不是利未派的祭司，立凡人来祭司，一路积聚这个的愤怒。而这个的愤怒，如果你一路看整个的列王记上北国的国运呢，你会见到20个的北国的皇帝，每一个他们都会提到，就是他们都跟从尼伯的儿子， 就是这个了，耶罗波安的、在作这个的恶，就是继续去敬拜偶像，偏离神的吩咐。这个耶罗波安真是遗臭万年，二十个的 皇帝所管治的北国都是、陷在这个的罪恶里面。而不特止，我们再看，如果你有时间再看到下一章十四章，甚至神的境界是严厉到要去个用他儿子的性命来到去劝阻他人的、神的审判当中。正如刚才 我说的、这个的神人他没有去检测到这个老先知的说话。而这个正正其实在保罗在加拉太书来到新约的时候重提到，他就说保罗很惊讶，在加拉太的人为什么这么快离开纯全的福音而走去偏信了误信了所谓的别的福音，另一个的福音。但其实保罗是说根本没有，他们只是将神的福音来到去更改了。所以保罗在第八节这里说，他说无论是我定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和我所传的和你们不同，是该受咒诅。所以保罗在用这句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的圣经的内容，纵然老先知说他在天使的口里面得到这个的消息，但知道其实是假的，但是是不是就是我们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呢？而至于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所讲的结局是会怎样呢？讲到这个坛是将来会被一个叫做约西亚的王来到去将那些的、得罪神的祭司啦，一些拜偶像的东西的人呢就、杀在这个坛上面呢。原来在来到列王记下，即是说这个时间已经是大概过了三百年了，由他发出神人发出这个的宣告到这个的宣告应验呢，是已经经过了三百年的时间。你看神对他那个的、宽容和不断来到去提醒，希望他们来到去回转等候的时间。也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太出名了，以致没有人敢将这个的皇帝那个的名字改做约西亚。所以到三百年，其实这个的时间如果你追查回列王记上，这个的北国他的亡国是在这个预言发出之后的二百年。即是说当时这个要应验的时候，国已经亡了，北国已经是被掳了去亚述了。整个的历史当你要看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见到在他二十节预备起，此外在伯特利丘坛的坛，就是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使以色列人陷入罪里的，他也把这坛和丘坛都拆毁了，又焚烧丘坛，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拿。约西亚转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派人取出坟墓里的骸骨，烧在坛上，玷污了坛，正如从前耶罗波安在节期中站在坛旁时，耶和华藉神人所宣告的话。约西亚转后看见了宣告这些话的神人的坟墓，他说：我看见的这碑是什么呢？那城里的人对他说：这是神人的坟墓。他从犹大来宣告了王向伯特利的坛所做的这些事。约西亚说：让他安息吧，不要来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保存了他骸骨和从撒玛利亚来的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镇所建一切惹动怒气的丘坛的庙，约西亚也都废去了，正如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于是他回耶路撒冷去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的宣告的实现是在300年之后，而这个的宣告他见到神人这个的坟墓的时候，他对他们的评价是这个是按住神来到去宣告这个的审判，这个的信息。而约西亚就讲了一句说话，让他安息吧。所以没错，我们会见到有点可惜，不过在神的眼里面他是得着安息。这个都是对我们一个的提示，没错，我们的生命可能很多时候好像很多的任务，一个一个的任务，我们可以 很光荣地为主去完成一些的任务，不过其实神所提示所要的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有阵时我们的生命见证是更加重要，所以来到今天的总结的时候，我提出了四点。刚才都讲到坚持到底，我特别在这里再补充，有时坚持到底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艰难的，好像是能够做到，可能我们没错肉体，或者我们要去约束我们的身体，以致我们能够去完成神的任务，不要体贴我们的肉体。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惜的见到的情况，就是你知道我以前是做护士的，我见到一个老伯伯，他入了医院都两个几礼拜的了。其实呢从呢、即是医学的角度呢，两个几礼拜呢是叫做成功戒烟的了，是不是？即是你两个礼拜没有吃烟，你那个是可以戒到的了，是能够帮你去戒烟，因为你烟瘾发作那些呢，那些的时候呢都过了的了。不过很可惜，你知道我们见到很多的例子都是一踏出医院门口就即刻在那里揞包烟出来。这里戒烟是有一个的心瘾，所以当我们呢来到去问回自己，有些什么我发觉我已经没有再为主来到去坚持，我要体贴我的肉体的时候，这个今天的圣经故事，这个圣经里面的事件，是不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坚持的事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艰难的。你记得亚当都是一个很可惜，是吧？他吃了那个的果换来的是死亡，但是神的吩咐明明历历在目的。至于在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呢神的这个老先知讲的事跟我在神那里的接收很不同。我是不是要去明白这位神呢？是不是我对神的认识不足够，以致我相信神是会出尔反尔呢？他讲过的事是不是可以随便来到去更改的呢？所以而我们知道呢，他向这个的耶罗波安向坛的宣告是他对耶罗波安，神对耶罗波安的提示，但是这个的命令是神对这位神人的考验来的。所以有阵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是会告诉我们听，我们是用整个人的生命来到去侍奉上主，不是单单可能一个的任务，或者我一个的侍奉做得几出色，在我的私生活里面，在我平时的日子里面，在我遇到的情况里面，这个都是我们的挑战，也都是我们的考验，所以这个的生命的见证是重要的。来到去进发呢，都是鼓励我们呢怎样来到去信服神，跟随神。而最后呢，我用掩耳盗铃的基督徒，你知道这个的故事啦，是吧？你去偷东西，有个门铃，你以为掩住自己的耳仔，就没有人听到那个的铃响，你就可以去做小偷了。耶罗波安他在神的说话里面一次又一次，是不是从他德国得到这个十 国十个支派立国。神同佢讲过嘅说话，凭亲自直先知嘅口同佢讲过嘅说话，到佢做咗惹神愤怒嘅事，神亦都藉神人嚟再次嚟到去提醒佢。其实未完嘅，嚟到下一章仲有更严厉嘅提醒，但系可惜耶罗波安仍然系执迷不悟，所以对我哋嚟到讲，神嘅说话明明在此。这个的神人他所的遭遇，他被在后一段，即是由十九节开始，他十八节开始，他所遭遇的吓死他乡，而这个老先知对他的评价就是这个违反了神的吩咐，他违背了神的吩咐。但是他去到最后对他的评价或者对他的纪念，你记得看到在约西亚那个年代对他的纪念是什么？一个遵行神吩咐的先知，这个是神给他也都是给我们来到得着安慰的。在神的眼里面，他称他为一个被纪念的，他是一个遵行神吩咐的先知的神人。但愿我们有时候没错，我们会有很多的软弱，或者有很多的考验在我们的前面，就好像耶罗波安他心里面那份的恐惧一样，好像这个的神人他的身体的疲累一样，很想放弃，很想用回自己的方法。不过神给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到底呢？神的遵行神的吩咐所带来的祝福，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选择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确可能有很多很嘈杂的声音，好像大过神的声音，特别我们活在一个很多迷信的人的身边，他们给的都是出于爱心的意见，可能对你，不过跟上帝的吩咐可能有相违背的，我们怎样来到去做这个的抉择呢？让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的安静的时间，让我们低头来到去安静，去思想今天给我们的提示。我相信在座每一个呢，神都是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提示，因为我们各人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都很不同。是不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很想放弃的状态呢？什么令到我愿意继续坚持下去呢？神人的遭遇不单单给耶罗波安，更加是给我们每一个。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天上爸爸，我知道呢，你是知道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难关、困难，甚至的确是会很容易陷在一个的糊涂当中，陷在一个的模糊当中。但是主啊，求你的灵进入我们的内心，给我们藉着这个的神人的遭遇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立志在你面前做一个信服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我们不是去只是单单完成任务，神是你要我们在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见证人。主要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有这个的福分，可以做你的儿女，做你的见证人，是因为你的祝福是好得无比，让更多人能够得着这个的祝福。主，我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